大家晚上好。大家今天的座位比较宽敞哈，也是不错的哈。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265页哈，265页。那今天是要上278经啊。大正章是335经。那这一部经其实也是，虽然它很短，待会我们看一下大家就知道很短，但是它是一部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部经啊。那这一部经是也是佛在拘留收啊调牛聚落说的啊。那佛陀说我为大家说法，那 说的法呢都是初中后善啊，善的意啊，善的位啊，那位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文具啊哈。好，再来看266。那这些法都是能够让我们纯欲满净，梵行清白啊，这部经称为第一义空经。所以第一义的话呢，相对来说就是世俗谛。那所以第一义空其实就是圣义谛 圣义谛。那有圣义谛当然是有世俗谛的啦啊。那谛听善师当为如说啊，就跟你说了。那什么叫第一义空经呢？那佛陀说，诸比丘眼生时无有来处，灭时无有去处。这每一个中文字都很浅白哈。但是关键字就是生跟灭啊，它是对应的，生时跟灭时是对应的，就是谈生灭啊，来跟去也是对应的啊，所以这一部经呢，在导师著作里面呢，有时候它是不来不去的一个文证经证，也可以说是不生不灭的文证啊，所以它同样是一句话，但是它可以包括两个重点啊。那他要谈什么道理呢？待会我们看导师的白话解释哈，就清楚啊。我们先把经文稍微介绍一下。眼生时当然就包括六根嘛，因为我们这一个相应就是六入处相应啊，所以他眼其实就是包括六根。六根生成的时候呢，它是因缘具足，它就能够形成啊，所以它没有一个实在的一个法从未来来到现在。那灭的时候呢，消失的时候也不会去到特定的地方啊，但是因缘消散了，但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。那如是眼不时而生，这个不时就是对应来说就是缘起啊，因缘和合而生的啊，它不是有实质性。那生以尽灭啊，就是原生的法，因为它的因它的缘都是无自性啊，都是缘起的，所以因缘消散呢，它就会消失啊，就会灭尽。不过呢，以有情身心来说，因缘生因缘灭呢，它不会，如果还没有断烦恼的话，它不会结束啦，它会仰仗这个我们所造下的业力呢继续去轮回。所以这个有业报而无作者，接下去就要谈轮回，就是此因灭矣，亦因相续，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心灭了死了，亦因相续，就是他世的下辈子的五蕴呢，它会因为业力的承载，因为业力的延续，所以它就相续，有下一个五蕴的出现啊。除俗数法啊，就是这个因这个业啊，业的相续呢，它就是除了因缘法以外呢，没有一个我啊，有业报无作者。这个业报就是有法有因果，但是没有一个作者，这个作者就是我啊，就是我神我啊，没有一个灵魂。那有的就是俗数法，这个俗数法呢，待会下面下一段就有解释了啊。那什么叫俗数法呢？先跟大家讲一个白话的意思哈，它俗数法的意思就是名言安立的世俗地的法， 名言安利世俗地的法，就是我们友情共许的一些名字，他其实要表达的就是十二缘起，他要说的就是十二缘起啊。那俗数法是什么呢？他下面就解释了，他说持有故彼有，这个有呢就是存在的意思。那这一个因缘法存在，另外一个法呢它就会跟着存在啊。持起故彼起，这个起呢就是现起的意思，现起来啦，因缘业力存在，那它就会现起。如无明原形啊，那无明有了，所以它就会有形啊。无明是因，形是果，形就是业力嘛啊。那有了形，那就会有事，这个事呢就是投生事啊，投生事。如果站在缘起来说，它就是这样解释啊，因为有无明所以有形，因为有形所以有事。所以这三个呢简单来说就是祸业苦，这样可以吗啊？广说乃至存大苦聚集啊，就是如果是我们这个业力还存在啊啊，那他这个祸业苦就会不断的轮回啊。那又因为这个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如果是因缘消散了，他没有了，他不存在了，他不现起了，那就是无明灭，所以行灭乃至事灭啊。那这个就是存大苦聚灭，所以存大苦聚集就是流转门，存大苦聚灭就是还灭门。那这个缘起的流转跟还灭，整部经就称为第一空经，这样可以吗啊？所以缘起一般我们讲说流转还灭哈，如果按照这部经来说，我们说流转门啊，还灭门啊，就是有这两门嘛，缘起啊，这个就是生或者是起啊，持起故彼起啊，持有故彼有，一个是生一个是有嘛哈，一个是它是有在前面嘛哈，有在前面，有生。那还灭的话呢就是无，然后呢灭啊。那这两个呢加起来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缘起法。那如果是按照这部经来说的话，这整个全部都叫做俗数法，这整个都叫做俗数法。那这个就是有情的一切嘛哈，这就是有情的一切。所以我一般我们讲流转门就是苦跟集啊，苦跟集，那集呢就是烦恼跟业力，这个我们已经讲很多次了啊，烦恼跟业力。所以刚刚我们说无明行，无明行还有什么，无明行是啊，那虽然它只有三支，但是其实它就是这个就是祸嘛哈。好像有一点小哈，那就写在外面给大家，因为有一些同学他不太会记一些名相了哈，给大家写一下。无明呢就是祸，就是烦恼；行就是业，那事呢就是苦，就是我们的投生事啊。那如果我们要谈祸业苦的话呢，它就是这个持有故彼有啊，我们有了这个，有了无明，有了因，那我们就会有行啊，就是成为果。那有了业力呢，它又是一个因，又会成为投生事的果。那有了这样的苦地，不断造业起烦恼，所以它又会继续轮回。就会变成 这个因果关系就是如此啊。那这整个就称为熟数法。那为什么熟数法它又称为第一空经呢？啊，所以待会我们导师就会跟我们白话解释。导师说，这整个缘起法都称为世俗，就是熟数法。但是为什么称为第一空呢？主要就是我们谈缘起跟幻灭，它的重点就是在第三行这个有业报而无作者。有业报的话，就是有生有灭的因果缘起法啊，法是有的，但是没有作者，没有我的话，没有一个神我，这个就称为圣意空，就称为圣意空啊，就是有业报有因果，是世俗的案例啊。那但是无作者呢，这个就是第一义空，第一义空就是无作者，无我就是第一义空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嗯，大家如果有看导师的解释就知道了哈，我再补充讲义有给大家很清楚了，嗯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导师的白话解释啊，这部经。我们看了导师的一些解释呢，我们再回来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会比较清楚一点啊。我们看补充讲义的201页，201页，上个礼拜发的201。找到吗？有哈，嗯。那这个是就是第三段哈，第三段就是导师的空知探究，有没有？空知探究的第二章啊，空知探究的第二章。那这里的经文呢，就是第一义空经啊，就是眼生时无有来处等等，我不再念了哈，一直到第二段四名第一义空经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看下面的白话解释啊。那这一部经称为第一义或者是圣义空第二行，那另外的翻译呢，意义本就是佛说圣义空经，经文的重点就是眼等六根，眼等六处的生跟灭，那就是说明生死相续流转，有业有报，而作者是无的，你们，所以他这个是导师就讲完了整个经的重点了。眼等六根的生灭，要说明的就是生死相续。那生死相续，它是有业报而无作者。那这是明确的法有我无，法有我无，就是没有作者，没有作业者，也没有受报者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五蕴啊，死了之后呢，它会相续啊。那相续当中是没有一个五蕴的我，这个我就是作者、受者啊，嗯。那第二段，那五蕴相续不能说有一个我，那有的只有熟数法。那熟数法是什么呢？啊，在顺证理论解释说，如世尊说，有业有义熟，这个义熟就是果报，这个义熟就是果报啊，义时而熟嘛哈，义类而熟就是果报的意思。作者不可得，这个作者就是我，我不可得。那有业报而无作者，能舍此运，即能续余运。能舍此运，就是此运就是自今生的五蕴身心，今生的五蕴，那舍掉今生的五蕴呢，能续余蕴，就是能相续未来的五蕴，能相续未来的五蕴，唯除法假啊。所以熟数法呢，在顺证理论的翻译就是法假，法假啊，大家把法假圈起来。那圣义空经说，此中法假俗数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无明缘行乃至生缘老死啊，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生跟灭 生跟灭啊。好，我们来看202补充讲义202。那俗数法呢是法甲啊的不同翻译。那法甲就是法施设，法的名言施设，随世俗的语言而说啊。所以佛陀用世俗的语言呢跟我们解释轮回的现象，就是无明原形乃至生缘老死啊。第三行，无明原形等十二支的生根灭啊，就是法甲，就是法甲啊。好，我们来看标题三这边啊，经义，这部经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呢？他说唯有法甲施设，有没有？唯有世俗语言的施设，缘起的生死相续，有业报，有业有报，但是没有作业受报的我。那缘起是假有的，我不可得是身一空，所以这个就是二谛咯。缘起是假有，就是世俗谛，我不可得就是身一谛，就是身一谛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刮胡山。那这一部经身一空的俗数法呢是有的，第一义是空的，所以你把有跟空圈起来啊，有跟空圈起来，虽然不是明确的二谛说，但是它的意义呢跟二谛是相合的，有没有啊？所以我刚刚说嘛，缘起是假有，这个就是对应，可以对应的就是世俗谛，我不可得对应的就是圣义谛，圣义空啊。所以瑜伽师地论说，但唯于彼因果法中依世俗谛假立作用，就是这个因果法就是缘起，十二缘起啊。那只有在十二缘起的因果法当中来说明流转跟幻灭，这个就是世俗谛的安立的作用，假立就是安立啦啊，假立的作用。佛陀讲十二缘起之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因果法，那这些因果法要让我们了解之后呢，要让我们解脱的啊。大家觉得十二缘起容易了解吗？容易吗？容易哈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，了解是了解啦哈，但是好像还没有办法体验到圣义空。待会我们讲完这一个六入处相应呢，进入到那个缘起相应的时候啊，就有谈到这个如何证入圣义空啦啊，如何证入圣义空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下面阿拉伯数字二这一段啊。法甲施设呢，法甲施设就是假名，就是假啊，那假名是有的，圣义空它是空，所以假跟空都是依于缘起。假跟空，这个假跟空就是有跟空啊，就是有跟空都是依于缘起，依于缘起。那我现在再考一下大家的记忆，这个假主要要讲的是什么？这个假主要要讲的是什么？世俗谛。那世俗谛是什么？假有。那假有是什么？缘起法，对啦，十二缘起，十二缘起，那个假就是要讲的就是十二缘起。那圣义空呢要讲的是什么？无我，对啦，无我，哎，无我是圣义谛啊。所以在阿含经讲的空，它是无我无我所，大家还记得吗啊？嗯，它就是这部经也是如此的啊，就是如此。那大家应该也有听过阿含经，导师说阿含经所讲的缘起，它是偏重于杂览面来说的，对不对？杂览面，那杂览面就是要讲的就是假有的世俗谛，假有的世俗谛啊。好，我们往下看这个缘起法，杂含经称之为中道法，对不对啊？离苦乐的中道法就是缘起。 那龙树的中论说，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，就世俗谛跟胜利谛。乃至呢，中论说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意为是假名，意是中道义、啊、就是因缘、空、假名、中道这四个道理，那在这一部经都隐约的表现出来，启发出来啊，所以这部经要讲的道理是可深可浅的啊。那导师说，我在这里只有解释到后半啊，前半呢还没有解释啊。第一空经的前半还没有解释，就是要留待下面啊，就是空之忏就的第二章，那就是在203页啊，大家继续看下一页啊。那这里开始就要解释什么是衍生时无有来处，灭时无有去处啊。好，我们看203。胜义空经又称为第一义空经，他要说的就是有业报没有作者。那怎么样的说明业报呢？啊，就如经文这里所说的啊，我不念了哈，经文下面。眼等六根是依过去世的业力所升起的果报体。那我们的这个果报体出生的时候啊，就是诞生的时候呢，诸运显现，诸处获得，什么意思啊？诸运就是五运，诸处就是六处，就是六根啊。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呢，五运或者是六路就圆满具足啊。那有命根，那就名为生啊。那为了说明依业招感果报体没有作者，那所以说眼等的报体有生有灭的情形啊，有生有灭的情形，就是衍生时无有来处，灭时无有去处。要说明的就是六根报体的生灭情形。那孙正理论说，眼根生畏无所从来，眼根灭时无所造集，本无经有，有以还无，有业报而无作者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刮胡二有部论师的解释。诶，这个大家要记住哦，这一段下面整段哦是有部论师的解释啊。说一切有部论师阿毗达摩的解释啊。眼等六根从因缘而生而灭，所以生灭呢，导师说是无所从来，无所造集啊，就是没有一个，就是没有一个真实的召集者啊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导师接着说，在佛法中，在没有升起以前啊，它是一切法都是可能升起的，都有升起的可能，那就跟没有不同，所以说未来有或者是当有，这个就是对应经文的哪一句啊？对应经文的哪一句？生时无有来处，生时无有来处，就是我们的这个 六根啊，它会升起，它就是有升起的因缘，但是它没有升起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能说它什么都没有啊，它还是有升起的可能啊，还是有升起的可能。生无所从来的意思啊。那下面一句呢，眼等六根生而又灭，虽然成为过去不可能再生，但有生后果的作用，不可能说没有，所以说过去有成有啊，就是生了又灭，它就成为过去，那不可能会再重复了啊。 所以我们说一条河不能洗两次脚，大家有听过吗？这个譬喻哈，一条河不能洗两次脚的意思就是，因为那个水它是一直往前走的，我们洗脚其实它就是那个水就已经过去了。你洗第二次的时候跟第一次的水一样吗？就不一样。所以这一句话哈，一条河不能洗两次脚的意思就是它生灭是刹那相续的啊，不会重复。那这个也是啊，我们的六根啊，如果它灭去之后呢，它就不可能再重复，但是它有引生未来的作用啊，不能说灭了就没有，它还是有业力的存在，有业力的存在，有业力的影响力，所以称为过去有。这个就是经文的什么？灭时无有去处。所以灭时无有去处不是说灭了就什么都没有，它有没有影响力啊？有啊、哦、它还是有影响力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第二段啊，阿拉伯数之二。那上面谈了未来有跟过去有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前面上面谈了第一个是谈什么呢？未来有，对不对？未来有，这个是谈生嘛，对不对？那刚刚那个呢，谈完未来有还有谈什么？过去有啊，过去有。那过去有是谈什么？灭嘛哈，灭时无有去处。那现在要谈第三个，就是什么？现在有，哎，现在有。那我们看现在有导师怎么说啊？那现在有的话呢，他说是当前的生灭啊，啊，就是眼根是色法啊，是维系的色法物知。那眼的即为从因缘生，名为从未来来到现在，所以大家把那个未来跟现在哈圈起来啊。这个是说一切有部的说法，他说眼睛会形成呢，是因为有眼的即为。阿毗达摩的说法哈，有些大家先听一下，不要太过紧张哈。他们的说法是这样的哦，他说眼的即为呢，即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种原子啊，啊，就是色法。如果你用显微镜看呢，它是有很多原子组成的啊，才是成为一个色法。那在阿毗达摩里面说，它就是即为啊，即为肉眼看不到的，肉眼看不到，但是在禅定里面可以看得到，禅定里面可以看得到啊，就是我们的色法它是有很多即为所生的。那但是即为还没有生的时候呢，它有升起的可能，所以名为说从未来来到现在啊。那眼根未生的时候呢，是在未来当中，未来没有空间，不能说未来的某一个地方，所以说无所从来，所以说无所从来。这个是对现在来说啊，未来就是无所从来啊。刮胡二，那现在的眼即为呢，眼镜色啦哈，一般我们讲眼的即为啊，就是最小的色法单位，它是依于能造的地水火风四大的即为所成啊，即为所成啊，四大的即为所成。那它是刹那生灭就过去，不能说没有。那成为过去的眼根，不再是四大即为合集而住，所以说灭时无所造集啊，灭的时候啊，它就是没有地方可去的啊，不是说它去到哪里啊。那这两段要讲的呢，就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在第三段了哈。我们看下一页。 六根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啊，就是对于未来来说，它有升起的可能，但是升起的可能性它不是一个实在的地方，所以说来无所从啊。那去无所至呢，就是这个极为啊灭的时候呢，它也没有说去到哪里啊，灭到哪一个地方，但是这一种灭呢，它还是有影响力。所以说不死而生，生以尽灭啊。那这尽灭的意思呢，就是消灭啊，但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。所以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，就是现在有啊，现在有这一个法。我想问一下大家啦啊，这个阿毗达摩的有一点不是很好懂啊，有一点复杂。我问大家，过去有，现在有，未来有，哪一个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是哪一个？只有现在有可以知道，对不对？未来有我们可以知道吗？还没有升起的，但是它会不会升起？会哦。那过去的是不是已经灭了？是。但是它是什么都没有吗？不是，它会影响我们，对不对？它会影响我们。比如说啦哈，我举一个比较大家可以想得到的设法，比如说我们头发啊，头发掉了头发，我想问大家，这个是生还是灭？头发掉了，灭，对不对？但是头发掉了是哪一个？过去有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头发掉了呢，你说它对我们的这个皮肤有没有影响啊？头发掉了会影响，它还是有存在一种潜在的力量，对不对？那它没有生的时候呢，头发虽然掉了，但是它还有升起的可能，除非我们已经秃头了，那个不算了哈。如果一般正常来说，头发掉了它还是会有生，那这个生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呢，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它还有升起的可能的啊。那这两个都已经不存在的现象，那只有现在有是存在的现象。但是这个存在有呢，它是生灭，是刹那生灭的，对不对？刹那生灭啊。所以一般我们讲说，现在的眼根啊，比如说我们讲眼根啊，六根或者是眼根，它升起了，那升起现在的眼根存在嘛哈，那存在的眼根它不会无缘无故的存在啊。如果以三世有的解释来说，就是未来的生呢，它来到现在，所以它升起了。这样，未来的生来到现在，所以它升起了，因为它有升起的可能性嘛，升起的可能性就是在未来的，不是在现在啊。那升起之后呢，如果它因缘消散了，眼根灭了，那眼根灭了呢，这个灭呢，就是成为过去，这样，就成为过去。但是我们在这一个现在的现实生命里面，它是生灭，是刹那不住的啊，刹那不住。所以他要讲的这个过去跟未来，是用现在为立场来说的啊，用现在的立场来说。那如果谈到生，就是从未来来到现在，那如果谈灭的话呢，啊，就是从现在回到过去，这样啊。所以他是要谈现在，要谈生灭呢，主要就是跟三世有的概念有关啊。我们再继续看下面哈，这个阿毗达摩的说法是有一点复杂的哈，待会我们看那个导师中观的说法就比较容易一点啊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三小节的地方啊。从因缘生灭的眼根有三世可说，但是实际上而言呢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。就以现在来说，法的升起是 未来呢，它不是有固定自信的。因缘生起，因缘具足了它就生，因缘不具足它就不生，但是它有生起的可能啊。那灭无所至呢？去无所至就是，那如果它因缘消散灭去了，不是等于什么都没有？就好像我们比如说了哈，回到现在来看呢、啊，我们今天是清明节，对不对？我举一个例子，大家就可以想到啊，比如说我们亲爱的人，如果他已经不在了，那我们说他灭灭嘛，对不对？灭了，但是他过去跟我们在一起的那一种生活的经历啊，啊这一种业力啊，大家觉得还存在吗？还是会深深的影响着我们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我们的亲人如果他投生，未来他业力还继续投生的话呢，那他就是会有善业，他就一定会到善去啊，所以他未来还是有一个新的升起的可能啊，只是看个人的业力是往善还是往恶了啊。嗯，好，我们再来看，继续看下面啊，第二段，说一切有部所谈的三世实有啊，他是说过去跟未来是现在的同类，过去跟未来是现在的同类，是同于现在的啊，就是一类一类它是分类好的了哈、啊，就是眼根的极为，它就是会升起现在的眼根，就是未来的眼根的极为啊，会升起现在的眼根，那现在眼根的极为消失呢，它就成为过去的眼根的极为，就是它是同类的啦啊，它是同类。但是未来跟过去设法没有极为的聚集，就过位它是不是真实的存在的，它还没有集集在一起啊。设法心法也没有合在一起啊，没有心聚在一起的了别作用。那不过呢，过去跟未来的法性跟现在是没有差别的。所以说一切有部呢，说三世的法性是实有的啊，三世的法是实有，法性呢是恒住的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说一切有部的法性实有呢，是从现在推论到过去跟未来，所以过去未来在说一切有部来说都是实有的。不过这一些有呢是形而上的有，就是它很抽象，我们没有办法体验啊。但是在那个禅修阿毗达摩里面呢，他们有这样说的，就是如果我们观察到现在我们五蕴里面设法的极为啊，用现在的经验呢推论说，诶，我未来的五蕴是如何的，那我过去已经灭的五蕴是如何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在缅甸有一个禅师，他很喜欢举一个例子啊。他说：“我现在学佛了，我到寺庙，我拿了一束花要来佛堂供佛。那这个动作啊，做完了之后呢，供佛哈、啊，把花拿去供佛。那供了之后呢，他回去打坐禅坐，他审查他的五蕴啊，那个设法的那个变化呢。”就有看得到三世，那怎么说呢？他是这样解释了哈，他说在禅定里面呢，因为现在我还是一个果报现世有的一个果报身，对不对？也许我是一个女的，也许我是一个女人，但是我今生我今天做了这个供佛的这个供养之后呢，我观察我这个虔诚的心供养之后啊，进入禅定，观察这个功德，让我呢升起对佛法的善心啊信心。那未来的这个五蕴啊，我下辈子的五蕴呢，会变成一个男的。那我过去是啊，为什么我会今生会学佛，会拿花来供佛呢？我审查我过去是，哦，原来我在马路上呢看到一个修行人， 我没有对他排斥、哦、我没有对他毁谤。所以呢，我虽然我过去是没有学佛，不会供养、哦、不会供养，但是我因为对三宝没有起毁谤，我今生来到现在呢，我这个身心虽然不是很富裕，但是我有足够的因缘让我来寺庙里面修供养修布施，所以呢，我因为现在的修行可以知道过去我的设法如何，未来改善的设法如何，所以在阿毗达摩的禅修里面，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啊，其实就是说明什么呢？过去、现在跟未来的存在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嗯。所以大家在，比如说我们在寺庙里面呢、啊，我们付出了很多哈、哦，我们付出了很多，大家要记住哈、哦，如果我们是沉静的心啊，虔诚的心在护持三宝的话，这一种供养恭敬的心呢，当我们病倒的时候啊，当我们害怕恐惧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意念自己所做过的这些功德，它就会去除我们的恐惧。为什么我们可以去除恐惧呢？我们审查我们在某个时候虔诚的供养三宝，这个功德虽然我现在还是业力显现让我病倒了，但是我相信我曾经所做过的功德啊，未来的五蕴它会比现在更好啊，比现在更好。那过去是更不说了哈，过去是应该是也不是怎么好这样啊。那所以我今生有幸学佛呢，那未来我想一定是会比现在更好。那如果是我们每一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德那个善业的累积呢，那我们在面对生活考验的时候呢，就不会害怕啊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最后这一段啊。那导师说，从现在的眼根生灭得出一个结论啊，生时无有来处，灭时无所去处啊。那这一种现在有啊哈，这个法有呢，那这个是说一切有部的解释。那大乘佛法也有谈三世，但是他谈法有，但是却不是实有啊，他是如幻有啊。所以在导师的空知探究里面说哈，谈三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谈法有，法是存在的，这一个大家都是一样的啊，就是不管是大小圣都是共通的。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？不同的就是像说一切有部啊，他们就认为这个法有啊啊是实有。那如果是中观呢啊，龙树菩萨呢啊，那他这个有呢就是称为如幻有啊。大家也是谈法有，但是那个有的定义是幻有还是实有就不同啊。好，那我们回到课本上，到这里大家可以吗？到这边可以啊。好，我们回到课本上，瑜伽师地论，我们看课本266页啊，266。那色事分92卷92这边提到标题有两个标题，那大写一的标题就是世俗地空，标题二就是圣义地空，有没有啊？嗯，那世俗地空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于外世中世间假名真上立故，一说有果即有受者， 彼或时空现时视线可得，或时不空。大家有没有觉得瑜伽师地论哈，每一个字都读得懂啊，但是读你读读个十遍哦，都读不懂它意思啊。文字读得懂啊，意思读不懂，嗯，意思看不懂。啊，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的哦，我白话大家听一下就知道哈。这个外室呢，就是指气世间，这个外室啊，就是山河大地。气世间啊，就是山河大地。那山河大地呢，是怎么形成的呢？是怎么形成的？他说是有情的共业所感的，有情的共业所感啊。那大家一起受用的，所以这个就称为有果，还有有受者，就是我们自己共业所成的这个气世间。那这个就是果报，那这个就是有受者啊，就是有受用的众生。或时空，或时不空是什么呢？这个共业所感的这个气世间啊，有时它会坏掉，坏掉就是空，坏掉就是空。那不坏的话呢？不空的话是什么？不空的话是什么？他说或时空嘛，哈，或时空视线可得。他的意思是说，这个气世间有时候看起来是没有了啊，就是我们这个世间能够亲眼看得到的，因为它因缘消散。比如说我们遇到大水灾，本来这个是有一座山的，但是因为土崩啊土石流很严重，这座山被不见了，或者是大地震呢把这座山移位了啊，那它就气世间就没有了啊。那有时不空，不空的话就是还存在的意思吧啊，嗯。所以他在这里所讲的外世呢，主要是指气世间啊，气世间，嗯。那其他的因跟作者当知一耳，这个就称为世俗地。那这里要讲什么呢？他说果跟受者，我们谈因谈果。那第一段呢，他说因就是受者，那的果就是受者，因是什么？作者。那我们刚刚说气世间就是果报嘛，对不对？气世间就是果报，那受者就是有情嘛，对不对？有情在受用这个气世间。那刚刚讲的是这一个，那如果是因跟作者呢，也是这样的意思啊。他说义当知义耳啊，也是因缘所成啊，啊，因缘所成的意思。那这两个都是世俗地空啊，世俗地空。这个是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啦哈，瑜伽师地论的解释，嗯。好，我看我们先休息一下啦，因为等一下圣义地空这边就比较长哈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